因为古来啊有一个大的，他出去铲雪去，那么也是这个用功行前，他在行住坐卧之中都是在用功。那么有一次有这个男女二人呢，他这个有这个不清净的行为，可是这个女子呢，她的丈夫将要回来了，那么这个男女同他讲呢，说是呀啊，穷此以后，那么我就不来了。那么这个女人去讲说，你的无心是我别修啊。那么这位禅师一听到他们两个人这种一抽一打的，那么他也就开悟了。所以这就是问这个，本来他们两个人是讲这个不清净的言语，但是他就开悟道，说无心。所以这个怎么叫做无心我别修呢？假设一个人没有心的话，那么我在何处？就是由我们这一念心，所以升起人我分别。所以这个神光大师是密心了不可得，作为我们中国的第二祖啊。混理业苦辱，那么还有一位禅师呢，他就到这个也是这个常在这个世事之中啊，来挑练自己这一念心。那么有一次，那么有一个人去到这个乳店之中去买这个乳，买这个牛肉、猪肉等。那么他这样讲，哦，你要给我割一斤这个金的乳啊。那么这个卖乳的人，他把那刀来一剁，说哪一块乳不金啊？那么这位禅师一听到了，那么也就开悟。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你说哪一法不是佛法呢？本来法法皆是佛法，只是我们这个时间因缘没到，所以就不能够开悟。那么是在和尚为敬。那么按这种道理，按我们中国这个古代这个禅宗这种理道理来说，那么一言之下呀，那么就变成就是明心见性悟道。那么哪你说哪一法不是经的？那么可以说在这个《法华经》上讲，这个语言文字乃至这个世界一切诸法呢，无非是这个经，只是我们这个根基太钝，所以是不能够了悟的事了。所以扶持俄难上以野心停法，持法以野非得法性，既也非得法性，这谓是物理理为这个理性是为物，这恨不成，恨不成这叫虚傻。那么这一段呢，这正是拿这个经文呀来说明，其实这个意义呢，并不是指的俄难尊者，其实就是指的我们。那么在这个经文之中，佛要何其恶呢？说是你看那个摩登伽尼呀，他听我一说法，就一日之中听法，就能够成就俄罗汉果。那么你呢，是正是一个佛的弟子，还尚且以这个业力之心呀，而来听我说法。那么我所说的法呢，也成于所业之证了。那么这种所业之证，等于你应用你这个六根所业这个六种成见，有什么分别呢？所以法也成此法一也。也成为所业之证的，非得法性，这样你不能够见到法性。佛所说法如表约子，你应当以子而看缘。所以说非得法性，这个就不能够悟理，不能够了解。既也非得法性，那么就是说明俄难尊者还没有开悟了解自己的心性，就不能够了解佛所说的道理。理未成啊，这个理性是为物啊，这恨不成，因为理性没有这个了解，不能够开悟，所以呢，这个恨门呢就不能够升起，恨门不能升起，当然就不能够成就了。恨不成，这叫虚善，恨不能升起，那么如来所说的教法呢，那么就是罢说了，所以叫做虚善了。而教成奴啊，以佛音声无名是地物理。这成恨，成恨之业非教，这业教是非六，故知经不熟是迷悟有矣呀。是故经本不熟是迷悟有矣啊。那么下边呢，又举出这个教成奴，教成奴其实就教成儒了，教成儒尊者。那么以佛的音声，因为当时佛呀在鹿野苑跟他们三转四谛法轮。那么翻译教成奴其最初级，那么佛成道之后呢，他是第一个开悟的人，也是第一个成就阿罗汉果的人。 所以叫这个最初解，而所以这个名称呢就叫绞成乳。绞成乳因为佛说这个四转、血转、正转、三转四谛法轮时候，那么他就开悟了解这个四苦集灭道啊四谛的道理。因为他了解了这个佛所说这个理论，所以就成就这种观恒。观恒一成就，那么他就能够成就这个世国的阿罗汉，成就出世的圣人。那么尤其观恒成就正果，那么就考验可知佛所说的这个教法呀，并不是虚的，并不是假的。故知经本不殊啊，是迷悟有处。所以这个佛所说这个经典，它经中所含的义理，那么佛本来没有这个两样，所说道理都是一样的，只是在这个众生的迷悟啊，那么自己也成了这个种种的差别。那么其实佛所说经呢，甚至以前这个立法解读事情，只是我们这个在这个迷的这一方面不能够了解这个法性，所以呢直到现在仍然是一个迷惑的众生。你上图观世世界教行理，同志文行详解教行理，阎王常位位解教行理，比你上次痛处解教行理，乃至六根六尘七大六识七大亦复如是。那么这个就是说这个你上陀呢，就是翻译叫做这个十圣空。那么他是观舍而证的圆通，观舍是观什么呢？因为他这个隐喻性太重，所以佛呢就让他观这个不净，观不净就是那个五众不净，观这个五众不净呀，而且了解这个三法是这个是即教是即恒即理，然后而证的这个圆通的法门。同知文想这个同知指什么呢？就是指这个想也同知。所谓童子呢，就是铁真无邪，那么纯净无染，所以叫做童子，叫童子出家。那么这个想业童子呢，他是闻想以这个鼻根而对这个想尘而证得的圆通，所以这个想尘呢，就是即教即恒即理，就是教行理三经。那么圆王圆上菩萨呢，他是以这个说这个世界的医生尝这个药味，那么这个以这个三根而对这个药味，那么这个药味呢就是即教即恒即理，也就是教行离三界。那毗陵上智这个毗陵切婆陀，那么这是翻译到我们中国叫做鱼邪啊，那么就是在这个经文中叫做小辈断流，因为他过河的时候啊，他叫这个龙王叫小辈让他断流，所以这个和尚就同佛嘛就让他忏悔。忏悔定他仍然叫小辈忏悔。佛就告诉这个和尚讲他并不是一种这个嗔恨的高慢，只是呀他这种习气因为在五百世这个和尚说他这个婢女，因此怀有这种习气。那么这个毗陵切婆陀尊者呢，那么他也是用功之心急，那么走路的时候一不小心呢触到这个毒刺。这个毒刺一发作的时候全身这个疼痛，那么他就管，那么究竟还是这个这个毒气痛，还是我们这个身痛，还是我的心痛，还是我这个清净的心痛。那么他回一管，这个毒自己也不痛，身是四大他也不会痛，只是我们这一念分别心他才有感觉叫做痛。假设回过我们这一念清净心呢，他毕竟根本就没有痛，因此呀，身心互空而证得圆通。那么，所以这个初尘呢，就是即教即恒即理，也就教行离三界，乃至六根六尘七大呢，意义呀，无非是如是。所以以要言之，是一一诸法本即是如来藏性，都是我们这一念心性呀。性不可改，是法而可归。那具体说，具体这个具体是什么？就主法之体，就是根尘大等主法之体。 无非是较劲、横劲、离劲。所以能悟大佛的理者，以一的法无非是如来的密印修正了义，又无非是啊这个诸菩萨万恒守楞严。那么这个就不需要这里解释了啊。此经一名中印度罗来陀寺大道场经，以灌顶部中是露出别形，那么以处着名。那么这个罗来陀寺呢，就是这个在印度啊、那么我到印度也还没去过。那么这罗来陀寺也有一部这个中文的大藏经，如果欢迎将来你们去了也可以参观参观啊。这个灌顶部呢，也是这个是属于这个密教部，这个在这个罗来陀寺呢，就按这个道场啊，按这个地方名的一部经。这个灌顶部呢是密部，以那个持楞严经呢，这个灌顶部中所录出来。那么在这个经中呢，也有这个五种的名称。这五种的名称呢，就是说，应用这个血教、密教、血密二教互相的掌血，所以在这个五种题目之中呢，存量有三，量起有两种。那么就是这个意义，为什么要这样的主呢？就是以这个血教而改善这个密教，所以才翻成了现在这个一十九的这个别体。那么这是这个解释经济啊的一种善修的方便，所以成了现在这个别体的这个通体。好，今天就讲到这里了。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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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佛顶如来密印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恒守楞严经，我们上一次就是说这个七番共解和这个五重格说，现在呢是属于五重格说。在五重格说之中，释名这一课已经解释完了，现在是属于第二解二，属于学体。这个学体，学就是学法，把这个一经之中啊，它这个中心点，也就是正中的要义，把它学发出来，也就是此经啊一经的这个主体，所以叫做学体。那么这一课分为四：一也虚邪体，二正出体，三料引证，四同一面。那么现在是属于这个第一课虚邪体。虚就是必须，无论我们研究任何一部的经典，那么在此一部经典之中呢，我们要把它这个中心要义啊，那么正中这个主体呢，要把它学发出来，所以叫做虚学体，必须要把这个主体学。因为呢，这一部经文呢，完全发挥的呢，就是这一个中心点。那么你把这个中心点如果能了解呢，那么其他的文字呢，就是顺文就可以把它了解了，就可以通达了。体主之意，名实跑主实正，犹如宾主，名是假名，体是实体，心名得体，如之皆曰。也是名下所切要义，乃至故虚学体这一段啊。体就是主者，它是一个主要的这个体者，因为这一经之中呢，那么就是以此而为中心，也就是把这个主体把它来说明， 为了说明这个主体，所以才发挥了这么一部楞严经。所以这个主呢，就是主之一，这个名就是说前面那个解释名，解释这一部这个经的名目，也就是题目。那么只是属于这个帮助，就是帮助我们了解这个名下所取的义理，名下所取的理性。但是主要的呢，是属于这个主体。因此在这个识名之后啊，就必须要来学体。所以这个体它是属于这个主体，属于这个正中的要义。犹如秉烛，名是假名，体是实体，形名得体，如指戒也。那么这个呢，下边正是有这个欲，有这个法，把它合起来。犹如秉烛啊，烛就如同一个主人，秉就是一个客人，就好像我们经理室今天这个有客人来了。那么我们做主人的呢，应该招待他一下，这犹如秉烛。名是假名，体是实体。那么我们这个解释经名，学发经体。那么这个经的名称呢，等如一个客人。那么经的内容中心点呢，那它就是一个主人。所以名只是是一种假名。那么它中心的要义才是正是属于中心的主体。所以说体是实体，就真实意义，真实的道理。那么以此真实的道理啊，作为此义经的主体。所以叫做体才是实体。形名得体，如指戒曰。如果我们想要了解这一部经的中心内容，那么就必须要了解这一部经的名目，因为在名目之下它所含的呢，就是它说的意义。那么这个意义不容易了解，所以才发挥了有十卷的经文。所以叫做就如同啊，形名而得其体，也就是说，如同如果我要找哪一个人，必须要先把他的名称说出来，那么他才知道你是找哪一位，那么这个人才可以找得到，就是形名而得其实。如之戒曰，就如同啊，那么有一个人他不认识这个月亮，那么这个认识的人呢，就把这个指头一指，说你贴上，你看那不是月亮吗？那么这个不认识月亮的人呢，应该随顺他这个指而去借月，看那个天空的月亮。那么这个意思是批什么呢？也就是说，如来所说的这一部经的这个经的题目，应该随顺经的题目而发挥这个经中的这种要义，而能够了解这个文下所取的义理呢，那么就是如指戒曰。所以在这个经文上讲啊，这个佛就指这个额呢，就是真要现前，反不能实。这就是什么意思呢？是真正的道理啊，是说出来了，他不能够认识。这就是说，不能够戒曰而戒以指，好像是人家用这个指头指这个虚空的月亮，他不管这个月亮而来管指。那么这就是属于第一道了啊，应该啊随顺这个经文内中它这个主要中心的义理了解，那么这样子才算是正是研究的啊，研究的人才是应该这样。解释名下所确要义，正学义经中心主，中心主旨。那么在这个前面第一课识名之中啊，正是指点或者指示在这个题目之下、名目之下所取的这个重要的这个义理，应该 顺名而了解这种要义，也就是等于顺这个名称呀找某一个人。所以这个下边学体呢，才正是啊学出其冷夜一部经中啊它这个中心点啊，正中分点重要这个主体，也就是主旨。经者无体，邪道无印，即通是魔说，故须学体。达之体矣，方可学性其修，学修在性。这是，我们研究任何一部经，无论是哪一部经典之中，那么都必须要先来解释它的名称，其次要学出它这个体啊，这个义理，也就是这个正中的主要这个意义。假使经中没有这个主体，没有这个正中的要义的话，那就不一定是佛所说的，因为佛所说不会有这样的理由。凡是佛所说的都是这个初中后善，那么它有这个理性这个主体。如果离开了这个大乘经典一实相之印，那就等于这个经典大乘经典之中的没有这个实相的正印，也就等于小乘经典之中没有这个三法为印。那么这个就不一定是佛所说，或者是这个用这个以假乱真。那么现在这个好像这个藏经里边，好像我们的大公课里边呢，都有这一种不正确的这个佛经。因此我们要研究一部这个大乘的经典，必须要在这个中心点里边把它写来抓住，是吧？邪道五印呢，即同于魔说，等于这个外这个邪魔外道所说的经典。故须学体，那么因此之故啊，我们研究任何一部经，必须要把它这个中心要点，我们先要把它抓住，抓住它这个中心点，然后来用译文或者以这个义理来解释这个文字。不要以这个文字而去解释那个意义。所以这个饶益大师讲啊，以义解文呢就万无一失，以文去解义呢就万无一得。但是提以方可学性其修，学性在性。那么我们了解了这一部楞严经，那么他这个主要的题目也是明白了我们这一年的本具的心性，那么才可以啊确信而起这个修的，有这个修的有这个性的而起这个修的，然后以这个修的还照自己的本具的性的，就是本具的离体。所以下面就是确修在性。分别信修不二的功能利用，是故实名之后呢必须写体。那么至于我们现在呀来这个分明辨别怎么叫做信法，怎么叫做修法，这个信修二法，那么它这个并且它是二而不二，你说的不二呢它又是两种，它是因果本来是二种的，但是呢它是穷修穷这个性而去修呢为之因，穷修而怀着性呢为之果，所以在这个它这个因果又是不二。那么要说明这个性修因果不二的这种功能利用作用，因此在这个实名之后必须要来学体。有十名种名三德，学体别再发生，名种别再薄然，别用是别再亵渎。 那么这几句话呢，就正是呀，给我们点清楚、说明白这个学题的目的是在何在。所以又着这个解释的名称啊，是经的题目，它是总说的这个三大的般若现陀发身。那么下边这个学体这一课呢，正是特别的来说明这个法身之德，而不关乎这个下边这个般若一切陀。那么如果在明中的这一课呢，这正是特别的就说明这个般若观照这一方面，是属于这个般若的这一方面。因为般若的呢是有因，有这个观恒之因，才能够证得这个所证之离体之果。那么它是有因有果的。那么学体呢，只是属于这个非因非果这个主体。辩用如果是来这个讨论辨别这个现陀德呢，那正是属于这个论用的这一课。教相是分别是种别，那么在这个第五的教相这一课呢，又是把它的这个分明判别，那么是在这个持名判别为总说这个三等。学体别说法身，明中是别说般若，论用别说解脱。那么判教呢，正是啊来判别以上这个总说的是个别人说的。所以这个教相呢，就是分别这个总说与别说。体水是法身，必具三德，水具三德，人是法身。具二德故，非众说法身故非恒，不众不恒，方谓是经体。那么这个呢，也正是给我们说明啊，究竟以什么为这个经的主体呢？说体就是我们正是这个学体的这一课。虽然是它是别以这个发生这一段，但是呢它也必须要具足其一的这个二段，就是般若的解脱的，并不是说不具，它是在理论上是实实在在具足，但是在思想方面呢不谈。所以说下边水聚二德呢，人归法身。虽然是聚着这，因为这三德呢，它是一体二用，它在不分之中啊，而要把它分出来。那么这样子啊，才可以学说明这个究竟怎么叫做学体明中论用啊。因此，把它要这个虽然是聚着这个般若解脱二种之德，但是学体这一课仍然要结果于这个法身的。因为这个法身它是一具足一体具有二用，所以虽然是具有这个解脱般若这二德的，但是呢非众，众就是数，它并不是说是数起来神。既然非众，所以它仍然是属于这个法身的。非恒它要被平白的三个，所以说非众非恒，但是理据而事不谈，所以方为经体。因此呢，虽然是在这个具足二种的功能作用，但仍然要把这个一体一种的主体要把它学发出来。那么这个主体呢，方是经中之体，方才是学出这个经中之主体，也就是说，说明这个三德之中呀，要把这个法身德学出来为经体。德体成修，以修合性，如空假无，无成是人取于空，故取学体。 是得体成功，因为我们了解了我们本有这个法身本觉的离体，那么这样子呀，才能够升起我们识觉的智慧的关照，这是般若的。如果你不能够是了解自己本具的法身离体，那么识觉智慧升不起。这升起识觉智慧，那么又照能照的智慧，那么所照之境又是什么呢？因此必须要了得我们心性之离体，然后才能够起这个识觉的正因呀，了因的智慧。那么这样子呢，以能照的般若达，那么才能够契合这个本觉的这个究竟这个本觉这个发生离体。所以说以修合见，那么这是呢是自然的一种道理。你了解了本性，自然会起这个微妙的观恨。你有了这微妙的观恨，自然会照到本觉的离体。那么下边呢，就是说是说一个譬喻，说如恐驾无，无成人取，这个如恐驾无，无成人取恐，故须学体。你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个讲堂，用这个鸟啊，用这个柱啊、砖等等的东西造成了这一个讲堂。但是这个房屋造成之后呢，我们在这个房屋之中所运用的、所采取的是什么呢？是采取是五种之孔。就好像这个两柱，以我们没有什么所采取的；跌倒，以我们有所防改。那么这个意义就说明什么呢？你好像我们是这个解释这个名称，把这个名称解释清楚以后啊，那不就学发出那个理论来？我们了解了这种理论，那正是我们修观照的这种所观之境。等于我们这个用这个两柱啊，把这个房子造成了，我们取用的呢还是取用于空。那么这个房屋，它是在这个虚空之中啊所成的，但是所运用的呢还是运用这个虚空。但是你没有这个两柱呢，也架不成，也造不成这个房子。所以这个学这个识名呢，就等于这个两柱。那么我们运用呢，就了解我们这个主体，等于我们还是要在房屋中运用这个虚空。所以说如空是假无呀，无成人情于空。因此在这个识名之后呢，就必须要学体。识体意者，体即主体，三义啊是体，即离体，即离达底，一体具其三义，三义是结成一体。那么下边呢，就是说，正是说这个叫做解释这个体的意义。前边呢就说明这个识名之后必须要学体的这种道理。那么下边这一段呢，实体就正是把这个体字把它解释出来。究竟怎么叫做体呢？这个体字的意义是什么呢？把它解释出来。那么这一段呢，是在这个下边这一章啊，我们这个文太长了，就不必往下念了。识体者，正是来解释这个体的意义啊。说体即主体，主体呢就是中心的要义，也就是持《楞严经》的正中分的中心，这是要义。三义识体，那么下边呢，这个藕益大师呀，他用这个三种的义理来解释成这一个体。用哪三种义理呢？就用理、用底、用达这三个字的意义啊，来解释这个体之中啊，具足有这三种的意义。那么，所以以此三种的意义呢，解释这一个体字，这个体的意义。那么，下面就正式解释了：离体者，如 君尊臣卑，富贵之戒，臣之随夺，君父为也。警体呢，一日为也整理，同舍万法，主恒所归，定慧所以的，是文艺所取的，是问的所变，是为学之理。贵极之成啊，故以礼而是体。那么这一段呢，正是啊，说明这个用这个礼字来解释这个体的意义啊。普通平时讲了这个礼呢，就是一种礼节。这个礼节呢，为什么要用这个礼节呢？就是礼别准备，把这个贵戒准备啊，把它分别出来。那么这个用这个礼来使这个体呢，也就说明此一经呢，要以这个主体为最准确最贵。那么其他好像释名呀、学种呀、好像这个释名呀、名种呀、论用啊，只是一种帮助。所以下面讲，如君尊臣卑，就如同这个国王，现在的这个总统呢，那么他呢是一国之君，那么是最极尊贵。那么这个大臣人民呢是属于这个陛下。那么这就说明什么呢？那么此冷一经呀，以这个主体这如来藏妙真如性，那么他呢为是最极尊贵。那么其余的种种这个世界的经文呢，也只不过是解释这种意义。富贵之戒，那么这下边呢，这也是用这个譬喻的解释。这个富，那么它是最尊贵的。子女呢可以多，那么子女呢是属于这个，属于这个戒。富呢是唯独是属于贵，因为这个父母呢，在这个子女之眼中，眼目中啊，这是最尊贵的。那么子女在父母眼目之中呢，那么是属于下界。臣之谁多，君父为也。你就是说、好像这个大臣人民啊，那么他能够，他不止一人，有很多补助的。也好像说生的子女啊，也有很多。但是这个国王呢，这个父亲呢，为也，唯独只有一人。因此呢，就表现出这个君父之尊贵，也就说明这个警体之尊贵。是警体一日，那么我们学法这个母一经，它这个主要这个意义呢，亦复如是，也就如同这个君父一样。所以说，为也整理是同时万法。那么在这个在此一部冷夜经之中，它唯独就是以我们这个心性本体而为这个唯一的真理，以此唯一的真理，所以啊，才能够同舍万法，就同舍好像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乃至同舍这个十法界的这一种以正二报生心日法。那么主恒所归，就是说我们了解了我们本有的心性，那么以此心性升起一切的主恒，以这个恒门之所归举呢，还是要归到这个离体之中。定慧之所庄严，我们修止观、修定、修慧，那么定慧所庄严是什么呢？还是庄严这个离体。文艺所取，那么在这个文字义理间所取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中心主体。问答所别为学此理，那么在这个经文之中啊，也好像佛与阿难尊者以满其职等一问一答，一问一答，辨别这种理论。那么辨别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辨别，想要把这一种理论把它区分出来。所谓这个理不变是不明，一定有这个辩论才能够学法。那么什么叫做正，什么叫做邪，什么叫做是，什么叫做非，把这个是非邪正把它辨别出来。所以这个所有一切的问答辩论呢，唯独的学法之内。 因为此理呢是这个贵极之成，故以理呀、啊、来解释这个脾气。经因顶礼如来照是无漏不思议，那么就以引证这个经文呢来说明这种道理是正确的啊。那么这个经文在这个是经中有了，我们到这个经文中再来解释也可以啊。那么第二种呢，和底体者，用这个底字来解释这个体，即恰法底也，所谓实得本业也，所谓实得本业也，如恒河大海是马车邪神，为想象修罗乃从其底。佛法一律，十论云：制度大海，为佛穷底。经云：一切因果世界为尘，因心是尘体。诸法所生，为心所现。知之体者，即知一切法之原底。那么这一段，文呢，正是呀、啊，说明用这个底字啊来解释这个体字意义啊。那么这个底字的意义呢，就是说恰法底啊，也就好像普通说讲呢，实心达本愿，故何为沙门。我们能够了解彻底了解我们这个本具的心性，那才是这个恰法底。这个恰呢，就是透彻或者是洞彻，是究竟明了的意思。那么明了什么呢？明了一切的诸法它究竟的这个穷其原底，它的根本的来源是什么呢？所谓这个实得心性之本源，哪里？这是我们能够所以普通讲呀，所谓沙门这就实心的本源，能够了得我们本具这个心性，那么这是一切诸法它的根本，它的来源。假设没有我们这一念本具的心性，如何能有一切诸法呢？因此在那个六祖大师啊五祖在五祖这个座下开悟以后，他说何其自信是能生万法的，那么就是这样的道理。所以五祖那么他因为讲这句话，五祖大师就晓得他已经是这个恰法原理，已经是大彻大悟。如恒河大海马车邪神，为想象修罗乃能穷底。那么这下面呢是用这个譬喻来说明啊，你就好像这个恒河水呀、啊、它也是很深的，就好像那个大海水一样也是很深的。那么普通一般呢不能够啊测量它这个究竟是有多么深，那么唯有想象修罗乃从其体。那么这个想象呢，它过河过海它是一定要穷底而过，所以平常不是有这么神皮嘛，这个兔子过水呢，从这个表面上过，那么这个马过水呢，从这个中间，唯有想象呢，它穷底。那么修罗呢，因为它是这个那么它这个是这个因为这个身量的高大，那么它站在这个和这个他站在这个大海水之中呀，那么仍然是这个有这个八万四千什么呀，八万四千这个神量啊，那么他站在大海水之间呀，就是还不到他这个半摇。所以就说这以这种皮就是这里唯独这个想象呀和这个修罗乃能够究竟彻底这个大海之水究竟它有多么深，所以就是乃穷其底才能够达到这个海水这个恒河水这个原底。那么这是一种譬喻啊，下边就解释了，说佛法一律，所以佛法这个性海呢也是一副如是。智论这个实论也就指这个大智度论上讲的啊，智论说大海这个制度大海，就是我们这个无量无边深深不可穷尽的这个智慧波罗蜜的大海，也就指我们这个性海来讲了，是为佛穷尽， 唯独佛一人呢，能够叫穷察第一，能够穷尽啊诸法之一谛。经因一切因果世界为尘是因心成体，那么其实也是就是说引出这个经文的说明这个证明这个意义是对的啊。说一切因果世界为尘因心成体，这个一切因果呢就包含这个十法界的染净因果，就身心一正。世界之大为尘之小，世界之大是由微尘之小而来，也不管世界之大也好，微尘之小也好，皆都是由我们这一念心性呀而成就它这个体质。那么也就以拿此呢，在这个下面就他那夸里边讲，是诸法所生，微心所现了。因此呢，所以啊，不管世界之大，微尘之小，一切的染因果也好，净因果也好，佛法界也好，这九法界众生也好，皆都是我们这一念心性就说成就。所以说在这个经中讲呀，诸佛所生是唯心所现，这就说明这个心外呢无有一法，凡是有一法者皆是由唯心所现出来的，离心呢更无一法更。